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易遥披了件衣服推开门，没有回答，看见林华凤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。林华凤，易遥喊了一声，房间里安静一片，没有回答，只有林华凤断续的呻吟的声音。妈，易遥推了推她的肩膀，依然没有反应。易遥伸出手摸了摸她的额头，就突然一声大喊：妈！易家言被手机吵醒的时候，顺手拿过床头灯看了看，凌晨3:30。易家言拿过手机看了看屏幕，就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披了件衣服躲进厕所。电话那边是易遥语无伦次的哭声，听了半天才知道是林华凤发烧，已经昏迷了。握着电话也没说话，易家言在厕所的黑暗里沉默着。电话里易遥一声一声地喊着自己：爸爸，爸爸，爸爸你来啊，爸爸你过来啊，我背不动妈妈，爸爸，你别不管我们呢。易遥的声音像是朝他心脏上投过来的匕首，扎得生疼。他犹豫了半天，刚开口想说：那你等着我现在过来。还没出口，厕所的灯闪了两下，就腾地亮了起来。易家言回过头去，脸色苍白而冷漠的女人站在门口。你说完了没？说完了我要上厕所。易家言一狠心，对电话里撂下了一句：你让你妈喝点热水，吃退烧药，睡一晚就没事了。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嘟嘟的断线声，像是把连接着易遥的电线也一起扯断了。易遥坐在地上一动也不动，像是被拔掉插头的机器，手机从手上掉下来摔在地上，后盖弹开来在地上蹦了两下，不再动了。李婉欣怒气冲天地拉开大门的时候，看见了站在门口满脸挂满眼泪的易遥。开始李婉欣愣了一愣，随即怒火立刻火舌刷刷地窜上心头。你大半夜的发什么神经？齐明在吗？
我找齐明。阿姨，你叫叫齐明。
易遥伸出手抓着李婉欣的衣服，因为哭泣的原因口齿也不清楚。你疯了吗？李婉欣探出身子朝着易遥家门吼。
林华凤，你出来管管你女儿，大半夜的来找我儿子，这像什么话？你女儿要不要脸？我儿子还要做人呢。
阿姨，阿姨，我妈病了，我背不动她，阿姨你帮帮我啊。
李婉欣甩开抓着自己衣服的易遥，一下把门轰地摔上了，回过头来骂了句响亮的：你家人都是疯子。转过身看见站在自己背后烧红了眼的齐明。没等齐明说话，李婉欣伸出手指着齐明的鼻子：
我告诉你，你少管别人家的事，弄堂里那些贱女人七嘴八舌已经很难听了，我李婉欣还不想丢这个人。
齐明没理他，从他旁边走过去准备开门。李婉欣一把扯着齐明的衣领拉回来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齐明拿出手机打易遥的电话，一直响没人接，估计他大半夜的从家里冲出来的时候也没带手机。齐明挂了电话，走进自己房间门口用力的踢门。李婉欣在外面冷冰冰地说：你今天如果出去开门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齐明停下动作，立在房间门口没有再动了。过了会儿，齐明重新抬起腿，更加用力地朝房门踢过去。弄堂里很多人家的灯都亮起来了，有几个爱看热闹的好事的女人披着睡衣，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卷发站在门口，看着坐在齐明家门口哭泣的易遥， 脸上浮现出来的各种表情可以统统归结到幸灾乐祸的范畴里面。甚至连齐鸣都听到一声自古多情女子薄情郎啊，应该是弄堂一端的女人朝另一端人在喊话。李婉欣利索地站起来，拉开大门，探出身子朝刚刚说话的那个女的吼过去：
博你妈的，你那张烂嘴是粪坑啊你！
然后更加用力地把门摔上。易遥瘫坐在地上，像是周围的事情都和自己无关了一样，也看不出表情，只有刚刚的眼泪还挂在脸上。齐明把自己的窗子推开来，探出身，刚好可以看见穿着睡衣坐在自家门口的易遥。齐明强忍着没有哭，用尽量平静的声音喊易遥，喊了好几声，易遥才慢慢转过头，无神地看向自己。
易遥你别慌，你听我说，打电话，打急救电话120，快回家去打。
没事的，你听我说，没事的，你别坐在这里了。
易遥，易遥，你听得见吗？
易遥慢慢地站起来，然后快步朝家里跑过去。经过齐明窗户的时候，看也没看他一眼。齐明看着易遥跌跌撞撞奔跑的身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面，那瞬间他像是觉得他再也不会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了。齐明离开窗户，慢慢地蹲下来，喉咙里一片混沌的呜咽声。凌晨4点的弄堂，冷清的光线来不及照穿凝固的黑暗，灰蒙的光线拖曳着影子来回移动，刚刚沸腾起来的弄堂又重新归于一片宁静。女人们嘀咕着，冷笑着，渐次关上自己家的门，拉亮的灯又一盏一盏地被拉灭了。黑暗中慢慢流淌着悲伤的河流，淹没了所有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青春和时间。你们本来可以逃得很远的，但你们一直都停留在这里，任何水翻涌高涨，直到从头顶倾覆下来，连同声音和光线都没有来得及逃脱这条悲伤的巨大长河。浩渺无垠的黑色水面反映出森冷的白光，慢慢地膨胀起来，月亮牵动着巨大的潮汐，全世界都会因为来不及抵抗而被这样慢慢地吞没吗？悲伤逆流成河，第10章。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是一定可以伤害到你的事情，只要你足够的冷酷，足够的漠然，足够对一切事情都变得不再在乎，只要你慢慢地把自己的心打磨成一粒光滑坚硬的石子，只要你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，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东西可以伤害到你了。不想再从别人那里感受到那么多的痛，那么就不要再去对别人付出那么多的爱。这样的句子如果是曾经的自己在电视里或者小说上看到的时候，一定会被恶心地冒出胃酸来。可是当这一切都化成可以触摸到的实体，慢慢地像一团浓雾般笼罩你的全身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些都变成了至理名言，闪烁着残酷而冷静的光。几天过去了，似乎身体并没有出现流产后的大出血现象，手术后的第一天还是像来例假时一样流了些血，之后一天比一天少。身体里那颗一直滴答跳动着的定时炸弹似乎已经停了下来，晚上也渐渐地不再做梦，不过也并不是很沉很深的睡眠，总是像浅浅地浮在梦的表层。 耳朵眼睛都保持着对声音和光线依然敏锐的捕捉能力，偶尔有飞虫在房间里震动的翅膀一摇，就会慢慢地在黑暗里睁开眼睛，静静地盯着看不清楚的天花板，直到再次潜进梦的表层。林华凤只在医院住了一天，就挣扎着死活要回家。那天晚上120急救就花掉了400-500块钱，林华凤一分钟也不想在医院待下去。回到家虚弱了2天，然后也就慢慢地恢复了。同样恢复了的还有林华凤对易遥砸过去的拖鞋，以及那句熟悉的你怎么不去死。易遥也不太想躲了，任由拖鞋砸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是脸上，只是在每次听到林华凤说你怎么不去死的时候，他会在心里想，也许那天就让你死在家里才是真正正确的选择，恨不得你去死，就像你恨不得我去死一样。对于你而言，我是个多余的存在，那么你那种希望我死的心情我可以明白，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他也是期待之外的突然意外，所以我也希望他去死，并且他也真的被我弄死了，这样的心情你应该也可以明白吧。其实谁死都是迟早的事情。易遥每次看着林华凤的时候，心里都是翻涌着这样黑暗而恶毒的想法，无法控制地席卷着大脑里的每一个空间，膨胀得没有一丝蓄息来存放曾经稍纵即逝的温暖。其实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，易遥听到了唐小米打电话时的对话。当时易遥正在厕所的隔间里把卫生棉换下来，已经第4天了，换下来的卫生棉已经没有多少血迹。穿好裤子的时候，隔壁隔间传来打电话的声音，是唐小米。易遥本来也没打算听，刚要拉开门走出去的时候，听到隔壁唐小米嬉笑着说，
不过表姐，你也太能干了点吧，那张病历单怎么弄来的，那么逼真。你知道我们学校现在管易遥那贱人叫什么吗？叫100块，笑死我了。
唐小米从厕所隔间出来的时候，看见正在水斗前面洗手的易遥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
真是巧啊，
易遥从镜子里对着唐小米微微一笑，
你说是不是？
唐小米尴尬地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回到教室的时候，易遥找到了齐明，他问他借了手机，想要给妈妈发个消息，因为自己的手机没电了。易遥啪啪地迅速打完一条短信，然后发送了出去。把手机递还给齐明的时候，齐明没有抬起头，只是伸出手接了过去，然后继续低头看书。易遥淡淡地笑了笑，无所谓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面。唐小米发现自己手机震动之后，就把手机掏出来翻开盖子，看见屏幕的发件人是齐明，突然深吸了一口气。他关上手机，朝齐明的座位望过去，齐明低着头在看书，光线从他的右边脸照耀过来，皮肤上一层浅浅的黄色绒毛，像是在脸上笼罩着一层柔光。唐小米深呼吸几口气，然后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在几米远处的易遥此时慢慢收回自己目光，低头扯着嘴角微笑起来。刚刚他用齐明的手机发送的短消息是，
下午2点上课前，学校后门的水池见，有话要告诉你，收件人是唐小米。
中午下课的时候，齐明和易遥正好一起走出教室。齐明看了看前面的易遥，正在犹豫要不要叫他一起吃饭，
还没有开口，易遥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出教室去了。齐明站在门口，手拉在书包带上，望着易遥慢慢走远，直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。手机响起来的时候，齐明拿起来听了两句，回答对方，嗯，好，我去教室找你吧。易遥没有去食堂吃饭，去小卖部买了一袋饼干和一瓶水，然后慢慢走回了教室。趴在走廊上朝下面看过去，操场上散着小小的人影，来来回回移动着，阳光从围绕操场一圈的树木枝桠中间照耀过去，在操场灰色的地面上洒下明亮的光斑，被风吹得来回小距离地移动着。空气里是学生广播站里播放的广播小组选出来的歌曲，易遥也知道那小组都是一些可以用粉红色来形容的，把自己打扮成14岁样子的做作的女生，翻看着日韩的杂志，用动画片里的语气说话，热衷于去街上对着机器可爱实连拍。空气里的歌是幸田来未，日本最近红得发紫的性感女人。其实不带着任何偏见去听的话，她的歌也不会让人觉得难受。易遥探出头，就看到慢慢走进楼道口的齐明和他身边的顾森香。易遥没有表情地半闭上眼睛，躲避着照进眼睛里的强烈光线。还没有到夏天，所以空气里也没有响亮的蝉鸣，只是阳光一天比一天变得刺眼，正午的影子渐渐缩短为脚下的一团，不再是拉长的指向远处的长影。记忆里的夏天已经遥远到有些模糊了，就像是每一天在脑海里插进了一张磨砂玻璃，一层一层地隔绝着记忆，只剩下远处传来的工地的杂音，好像是学校又修建了新的教学楼，一声一声沉闷的打桩的声音，像是某种神秘的计时持续不断地从远方迎面而来。易遥把脚跨到栏杆上面，用力地把身体探出去，头发被风刷的一下吹开来，易遥刚刚闭上眼睛，就听见耳边响亮的尖叫声。易遥回过头去，看见站在自己面前不认识的女生，看了一会儿就呵呵地笑起来。你以为我要干嘛？吓得那么厉害。女生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力抓着自己的裙子。你以为我想死吗？易遥问。对方没有回答，转身快速地跑掉了。谁有什么可怕的，活着才痛苦呢。易遥冲着逃走的女生甚至哈哈大笑起来。那你就去死啊，等什么？身后传来响亮的讥笑声音，易遥回过头去，看见唐小米。和早上不同的是，现在的他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就会看出来上过粉底，也擦了睫毛膏，头发上还别上了有着闪亮水钻的发夹。易遥看着面前的唐小米，某种瞬间领悟过来的微笑在嘴角浮现起来。等你啊。易遥坐在座位上看书，当书页上被突然投下一块黑影的时候，易遥抬起头来，看见站在自己面前黑着一张脸的齐明。让开，我看书呢。易遥不冷不热地说完，把书移向有阳光的地方，齐明伸出手，啪的一声把书合上。易遥皱起眉头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没事，你别找事啊你。齐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翻开盖子，调出已发信息的其中一条，然后伸到易遥鼻子面前。是你在找事吧？
易遥看了看屏幕上自己发给唐小米的那条短信，没有说话。秦明眼睛渐渐红起来，像是被火炙烤着一样，血丝像要把眼眶撑裂了。易遥撩撩头发坐下来，刚想说对不起，眼角的余光就看到了站在教室门口的唐小米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